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21号星期六，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五8月20号提名退休资深外交官尼古拉斯·伯恩斯担任美国驻中国大使，如果获得参议院的核准，伯恩斯将会在美中关系处于建交以来最低谷的时候出任自去年10月就一直悬空的这个关键职位。据美国之音记者李亚发自华盛顿报道，拜登总统星期五宣布了这个意料之中的人事提名。白宫在声明中说，伯恩斯大使是一位受人尊敬的退休职业外交官，目前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担任外交与国际关系教授，他亦都是阿斯潘战略集团和安全论坛的执行主任和科恩集团的高级顾问。在国务院任职期间，伯恩斯曾经担任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美国驻北约和希腊大使、国务院发言人，并且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过，处理苏联和俄罗斯的事务。用五种语言向阿富汗和全世界传递胜利反叛分子官方信息的塔利班网站突然下线，目前尚不清楚为何塔利班普什图语、乌尔都语、阿拉伯语、英语和达里语的网站在星期五下架。这些网站受到 Cloudflare 的保护。 Cloudflare 是一间位于三藩市的内容交付网络和拒绝服务保护提供商。Cloudflare 未有回复其寻求对该开发发表评论的电子邮件和电话，这个是华盛顿邮报首次报道的。据追踪网络极端主义的塞德情报组织主管丽塔卡兹称，同样在星期五流行的加密信息应用 WhatsApp 删除了一些塔利班的群组。巴基斯坦警方称，星期五8月21号发生在巴基斯坦西南部的针对一辆载有中国公民的车辆自杀式爆炸袭击，造成两名儿童死亡、三人受伤。自杀式爆炸发生在晚上7点左右，在瓜达尔港的东湾路。警方声明称，中国公民受到轻伤。瓜达尔位于西南部的卑鲁之省，分离主义武装分子在那里发动长期的叛乱。卑鲁之省政府发言人利亚卡特沙瓦尼说，两名儿童在袭击中丧生，三个人受伤。卑鲁之解放军一个分离主义激进组织声称对今次袭击事件负责。该组织在一份声明中说，该组织对一支中国工程师车队进行了自我牺牲的袭击。中国参与了阿拉伯海瓜达尔港的开发，作为价值600亿美元的中巴经济走廊的一部分。终于被推翻的阿富汗政府反对派武装人员星期五8月20号从塔利班手中收复回北部三个区域。就在几日前，伊斯兰主义组织塔利班刚刚重新控制了阿富汗多数地区。支持塔利班的社交媒体账号证实，塔利班在北部的巴格兰省失利。他们说，由于他们所形容的被宣布特赦的前阿富汗政府成员的背叛，有至少15名塔利班武装人员被打死，还有15名塔利班武装人员受伤。当地武装指挥官阿卜杜勒哈米德形容这个是反抗塔利班的起义。他在法治新控制的安德拉区的一段录影片段中说，他的武装正在向附近的区域推进，他誓言要攻克巴格兰省全境。据报道，塔利班向安德拉区派遣武装发动反攻。美国之音请求塔利班发言人扎比胡拉·穆贾希德去证实，但是还未有得到回复。这个是塔利班组织星期日控制首都喀布尔以来第一次正式的武装反击。
在塔利班挺进喀布尔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里面，各国政府就开始考虑到一个棘手的问题，即几时以及是不是应该去承认这个伊斯兰组织作为阿富汗的合法统治力量。自1999年以来一直被联合国安理会指定为恐怖组织的塔利班，20多年来一直遭到国际社会的唾弃。上世纪90年代中期， 當塔利班從蘇聯近十年失敗的阿富汗戰爭的廢墟中崛起並上台時，只有三個國家正式承認過塔利班對阿富汗的控制，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的聯合酋長國。在各個政府正就承認該組織的風險和好處進行辯論之際，他們不太可能急於做出決定，可能會等待其他國家政府先行一步。美國國務院這個星期提到，阿富汗尚未進行正式的權力移交，他一直避免說他承認哪個是執政者。美國總統拜登星期五8月20日重申了他的誓言，表示美軍在所有希望離開的美國公民都離開阿富汗，以及在衝突期間冒著生命危險與美國政府共事的阿富汗人得到轉移之前，美軍將會留下在阿富汗。拜登同副總統何錦麗同埋國務卿布林肯一齊喺白宮露面，佢話：任何希望回國嘅美國人，我哋都會將你帶回國。唔好搞錯，呢個係危險噶，呢個對我哋嘅武裝部隊係有風險噶，係喺困難嘅情況之下進行。拜登仲話：佢嘅政府將盡我哋一切可能嚟安全撤離我哋嘅阿富汗盟友、夥伴同埋嗰啲可能成為打擊目標嘅阿富汗人。拜登總統話：美軍星期四從喀布爾的哈米德卡爾扎伊國際機場撤離了5700人。中國監管機構正在考慮向數據豐富的公司施壓，要求他們在美國上市就需要將數據的管理和監督交給第三方公司。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稱，是北京對私營企業進行前所未有的審查的一部分。其中一位知情人士表示，監管機構認為引入第三方信息安全公司來管理和監控有希望上市公司的數據，可以有效地限制他們將中國在岸數據傳送到去海外的能力。該人士說，這將會有助緩解北京方面日益增長的擔憂，即在外國上市可能會迫使這些中國公司將它部分的數據交給外國實體，並對國家安全造成危害。該計劃是中國監管機構正在考慮的幾項提案之一。北京近幾個月以來加強了針對中國互聯網平台的控制，包括尋求加強對海外上市的審查。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聽眾你好，我是張富傑，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粵語廣播。我哋喺九点至十一点钟所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粤语组嘅网站网址系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账户名称系 voa cantonese， 喺 Facebook 面书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喺 YouTube 嘅账户名称系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你们可以使用赛风应用程式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想获得赛风应用程式，请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 Cantonese at 赛风3.com， 串法是 VOA CANTONese@saifeng3.com， 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可以安装到电脑或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以及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政治阻力之下，美中两国预计难以重启贸易谈判。在华盛顿和北京的关系持续紧张之际，中国新任驻美大使秦刚日前表示，希望美中两国的工商界能够为美中关系的良性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在此之前，美国一些最有影响力的商业团体敦促拜登政府重启与中国的贸易谈判，并削减自美中贸易战开打以来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 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但是华盛顿的一些贸易问题专家就认为，在拜登政府制定出一套完整的对华政策之前，华盛顿不大可能同北京举行有意义的贸易谈判，而且重启贸易谈判在美中两国国内都将会面临着政治阻力。秦刚8月13号通过视频同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主席艾伦举行了线上会面，他在会面之后发推文说，好高兴见到美中贸易会的会长艾伦，并且就中美贸易的前景进行了讨论。他们都是希望看到中美之间强而有力的贸易以及投资，使到他们的人民受益。他和艾伦的线上会面当中还特别提到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会更大，并且强调美中的经贸合作是互利共赢。曾经担任过美国驻华大使馆商务参赞的艾伦是秦刚到美国履新之后会面的第一位美国非官方人士，凸显北京有意通过美国商界推动经贸合作这个的压舱石来稳住不断下滑的双边关系。八月初，由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牵头，代表零售商、芯片生产商、农场主以及制药厂商，以及美国商会在内的30多个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商业团体，在一封落款为8月5号的信当中，呼吁拜登政府重启同中国的贸易谈判。这些商业团体要求美国贸易代表戴奇以及财政部长耶伦继续同中国谈判，尽早取消两国适得其反的关税。彼得森国际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哈夫鲍尔对美国之音表示，有多于大的主要因素导致美国商界要求拜登政府采取行动。首先是特朗普政府加征的关税仍在生效，拜登政府延续了这些关税。其次就是这些企业当中，特别是农业企业，认为他们对中国的出口正在受到中国报复性关税的限制，因此他们正在是丢失了在中国的市场的份额。这些企业正在申请301条款关税豁免，但是相关的审批程序繁复，进展迟缓。但是哈夫鲍尔表示，美国商界敦促美中重启贸易谈判最重要的原因是希望能够通过启动的谈判来降低美中关系继续恶化的不确定性。他说，直接的原因，但是也是相当重要的原因。他是认为美国在这处的商界真正是希望改变和中国关系的基调，这个是双方都是非常之对立的。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2021年的年度调查显示，该个团体200多家的成员企业当中的 82% 表示他们的业务是受到了美中贸易战的影响。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史剑道警告说，在制定出一个全面的对华政策框架之前，拜登政府不大可能同中国进行有意义的贸易谈判，而阿富汗局势的骤变可能会延迟对华政策框架的出路。史剑道在通过电子邮件回答美国之音的采访时候提到，虽然阿富汗问题将会在几个星期内甚至更长时间内主导政策的制定，但是拜登政府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需要提出某种中国政策的框架。如果他们在未有这样一个框架的情况之下开始同中国进行有意义的谈判，他们将会面临着大量的批评。拜登政府目前正在是对美国对华政策以及对华贸易政策进行两项的审查。阿联酋的英文报纸《国家报》在8月16号援引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主席艾伦的讲话，拜登政府似乎接近这项审议过程的尾声，因此或者是在秋季他们会了解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以及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政策将会是什么东西，但是现时这个并未有是展明。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7月份曾经对特朗普政府和中国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提出质疑，认为该个协议未能够解决美中经贸关系当中最紧迫的议题，而且仍然在征收的关税损害美国消费者以及企业的利益。他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候表示，拜登政府对美中经贸关系全面审议当中必须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处理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是继续执行这份协议，还是重新启动谈判。 彭博社在8月11日的报道就说，美国财政部正在和中方协商耶伦访问中国事宜，包括他和中国副总理刘鹤举行会面，但是相关的协商仍然在初期的阶段。皮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哈夫鲍尔认为，重启贸易谈判在美中双方国内都面临着政治阻力，它的可能性甚至不足 20%。 他说，如果拜登总统决定重启贸易谈判，他将会被国会当中的共和党对手，特别是一些参议员指责为姑息中国，对中国态度软弱，因此展望2022年11月的中期选举，他不希望有这种被指责为对中国态度软弱的政治负担，这个就是一个真正的大的障碍。阿夫鲍尔认为，这个是不幸的，但是这个是政治现实。但是在中国似乎正在发生的事情，就是习近平主席正在从民族主义反击中获益，他正在充分利用一种回归毛泽东时代的那一种对美国十分强硬的回应。中国充满民族主义色彩的官媒《环球时报》的英文版8月14号刊载了一篇文章，说美国修复和中国的贸易关系的最大障碍是国务卿布林肯和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等高级官员，因为他们所相信的是和中国对抗的战略是错误的，这个使到美国花费了大量不必要的资源，使到美国经济陷入困境。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史剑道表示，真正的阻力在于现时美国整个政界都认为美国是未有从和中国的任何一次经贸谈判当中获益，除了个别企业或者行业以外。而在另一方面，美中之间的贸易似乎丝毫未有受到关税或是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的影响。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的统计显示，中国在2020年仍然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双边贸易总额是达到6595亿美元。中国亦都是美国2020年最大的进口国，进口额达到5392亿美元，同时是美国第三大出口的市场，出口额是为1203亿美元。彭博社7月22号的报道认为，美中双方都已经学会了同与税共存，中国公司是购买更多美国商品以履行2020年的贸易协定的条款，而美国公司则是购买他们在其他地方得不到的商品，以满足部分由政府数万亿美元刺激措施所推动的高通胀的家庭需求。全美零售联合会表示，很多的美国零售商选择压缩利润而来吸收关税带来的成本上涨，而另外一些零售商则是将这一部分成本转嫁了给消费者。此外，虽然中国政府表示仍然在努力履行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内容，但是中国在落实采购目标方面相去甚远。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包恩的统计，中国去年实际采购的美国商品比承诺的低 40%， 今年到目前为止实际采购的比率承诺是低 30%， 而且中国亦都未有履行采购更多美国飞机或是汽车的目标，这些情况都降低了双方很快启动新一轮贸易谈判的意愿。按照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规定，美中双方应该在今年夏季就协议的落实情况举行阶段性的审议，这个为两国恢复谈判提供一个契机。但是据纽约时报的报道，熟悉中国经济决策的人士表示，中国不急于和美国恢复贸易谈判的原因是贸易问题的重要性已经在双边关系的优先地位当中大幅下滑，而且北京方面亦都不愿意在补贴问题上作出任何的让步。彼得森国际研究所的哈夫鲍尔表示，或者到明年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前，美中两国只能够在个别议题上尝试展开合作，例如是气候亦是新能源领域，围绕着电子商务的电子支付亦是电子认证亦是签名等技术性较强的领域。他说他是确实认为这样的合作是空间，但是他想说的就是空间只是一个技术领域，不会激起很多的政治反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阿富汗的塔利班迅速采取行动处理与前敌人同和 解有關的治理、安全與挑戰問題。塔利班幾日前在喀布爾重新掌權，宣布戰爭結束，包括哈卡尼網絡在內的塔利班反政府武裝代表星期三晚間訪問了喀布爾高級政治人物的住宅。哈卡尼網絡被美國政府列為全球恐怖組織。阿富汗前總統卡爾扎伊和自我流亡的總統加尼的聯盟夥伴阿卜杜拉等人接待了塔利班領導人。阿卜杜拉星期四在推文中說，他們就喀布爾和阿富汗各地的公民的安全及國家未來的團結與合作交換了看法。阿卜杜拉在推文中說，哈卡尼是塔利班代表團的領導人，並且說阿富汗議會議長、老院主席穆斯林姆阿爾等人亦參加了會面。美國政府2011年宣布哈卡尼是全球恐怖分子。阿卜杜拉強調說，歷史顯示在缺乏社會正義的情況之下提供安全並加強國家團結是不可能的。有零星報道說，塔利班戰鬥人員星期三在阿富汗東部城市賈拉拉巴德暴力鎮壓了抗議人士，有至少三個人被打死。阿卜杜拉在推文中說，哈卡尼先生對與會者保證說，他們將努力為喀布爾市民提供安全，並要求這個國家的政治領導人和長老提供幫助和支持，為人民提供安全。阿富汗前總統顧問和分析人士法哈迪對美國之音說，塔利班向其他政治領導人的主動姿態是一個好的跡象，顯示他們意識到阿富汗需要包容各方的統治，有必要與婦女、技術官僚和商人進行同樣的接觸，來支撐阿富汗的經濟、投資環境和就業機會。美國國務院正義懸賞網站說，哈卡尼接受了個侄希拉傑丁哈卡尼的命令來執行塔利班的行動，他亦代表基地組織行動與基地恐怖分子的行動有聯繫。塔利班通過軍事手段奪取阿富汗的控制權之後，現在面臨著美國和國際社會越來越多的壓力。批評人士說，一個不包容的塔利班政府將會被視為是對人權的威脅，尤其是對阿富汗婦女而言，並且會導致阿富汗好像1990年代那樣和國際社會隔絕。但塔利班保證建立一個包容的伊斯蘭政府，讓阿富汗繼續留得在國際社會，繼續得到急需的重建援助。塔利班首席發言人穆賈希德在推特上重申，塔利班決心與所有國家保持外交和貿易的往來。哈卡尼網絡的基地是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官員堅稱，塔利班所有領導人很久之前就遷往反政府武裝控制的阿富汗地區。巴基斯坦同時承認，有一些反政府武裝領導人的家人和戰鬥人員繼續與巴基斯坦將近300萬的阿富汗難民住在一起，但和他們並沒有軍事的關係。巴基斯坦總理伊姆蘭汗說，就是影響力，他的國家過去要求塔利班與美國進行談判，導致雙方在2020年2月份簽署協議，這個協議為美國領導的國際部隊撤離阿富汗鋪平道路。哈卡尼的已故父親是1980年代美國支持阿富汗武裝抵抗蘇聯佔領時期創建了這個哈卡尼網絡，但是目前在這個組織的領導人是塔利班首領阿胡恩扎達的副手。塔利班官員對美國之音說，希拉傑丁哈卡尼預計很快就會在阿富汗公開露面，但未有具體時間。塔利班佔領阿富汗導致混亂和不確定，亦導致成千上萬阿富汗人試圖逃去海外，美國和盟友努力管理他們的人員的撤離。阿聯酋星期三證實，加尼和他的家人以人道理由目前在阿聯酋。加尼星期三在一個視頻中為他離開阿富汗進行辯護，他說塔利班想要處決他並誓言要返回阿富汗，他否認自己帶著1.7亿美元逃出的指控。加尼在阿聯酋出現，讓人猜測他可能會試圖在流亡期間對塔利班的統治提出挑戰。美國官員星期三似乎否認加尼會在阿富汗的未來發揮作用。副國務卿謝爾曼在華盛頓對記者說，我們在到阿聯酋今早宣布加尼受到當地政府的歡迎，就是這樣了，他不再是阿富汗的一個人物。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古爾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富汗局勢突變之後，中國與塔吉克斯坦開始反恐演習，同時塔利班在幾大程度上能夠順守對中國對俄羅斯的承諾，中俄與塔利班關係未來怎樣去發展也都引人關注，而俄羅斯則借機繼續加強在中亞地區的軍事存在。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白華從莫斯科發來的報導。
塔吉克斯坦內務部8月17日宣布，塔吉克特種部隊和中國軍警當日開始舉行山地條件下的反恐演習，演習將會持續到20日結束，演習地點是在塔吉克內務部的一個訓練中心，當地位於距離塔吉克斯坦首都道上別10多公里遠的拉米特山谷當中的阿克達特市。塔吉克官方表示，塔吉克內務部和中國公安部的一個高級代表團在一日之前在道上別舉行會談，雙方討論了山地條件下聯合反恐演習、情報互換、訓練高級軍警人員等等的議題。和阿富汗接壤的三個中亞國家當中，塔吉克擁有和阿富汗最長的邊界線，其中很多的地段都是位於帕米爾高原的巴特克上地區。中國和塔吉克在帕米爾高原亦都有邊界的接壤，阿富汗的阿罕走廊則是和新疆擁有不到100公里長的邊界。塔吉克斯坦和中國在軍事及安全領域合作最為密切的中亞國家，最近幾年中國同塔吉克斯坦提供了大量軍事援助，包括幫塔吉克興建同阿富汗邊界沿線的各種邊防設施、哨站、營房等等。在阿富汗政局突變之前，中國仲是同塔吉克以及阿富汗組織過響阿罕走廊的三方共同巡邏行動。關注阿富汗局勢的很多俄羅斯及中亞政治分析人士表示，一啲極端組織一直在阿富汗境內的巴克塔宋地區活動，這些組織的成員有很多個民族組成，包括了車臣、烏茲別克以及塔吉克的人、維吾爾人等等，當地同時亦都是阿富汗毒品生產的基地。塔利班沒多久之前輕鬆地控制了中亞相接壤的阿富汗北部地區，但是當地主要的居民並非塔利班所代表的阿富汗最大民族普什圖人，而是塔吉克人、烏茲別克人以及吉爾吉斯人等等。一些俄羅斯以及中亞政治分析人士認為，和90年代的時候相比，今日的塔利班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近年來隨著不少的塔吉克人、烏茲別克人、維吾爾人等等紛紛加入塔利班，這個使到塔利班變得國際化，這個令到20多年前外界普遍認為的塔利班僅僅是代表阿富汗主要民族普什圖人的色彩變淡，這個或者可能解釋塔利班為何能夠迅速控制全國。熟悉中亞以及阿富汗事務的俄羅斯媒體人特里弗洛夫剛剛是在 YouTube 頻道上的一段訪談節目當中就說，幾乎所有的阿富汗塔吉克邊界目前都是由塔吉克塔利班的控制，這些的塔吉克人、塔利班的很多成員都是曾經參加過90年代的塔吉克內戰，很多人更加是塔吉克現政團的政地，而和新疆相接壤的阿罕走廊現在則是全部由當地的維吾爾人組成的塔利班控制。特里弗洛夫說，在一些視頻當中公開露面的塔吉克塔利班裝備精良，這個和大量視頻當中所看到的穿著著長袍以及拖鞋、手拿著步槍的塔利班形象有巨大的差別。特里弗洛夫說，塔利班武裝最近控制和烏茲別克斯坦相接壤的北部地區的時候，很多揮舞著代表塔利班白旗的武裝人員過去都是遭到禁止和恐怖組織烏茲別克斯坦運動的成員，這些人都擁有豐富的作戰經驗，因此威脅亦都非常之大。1999年到2000年的時候，大約1000名的烏茲別克斯坦伊斯蘭運動的武裝人員曾經從阿富汗經過塔吉克入侵吉爾吉斯斯坦，逼近烏茲別克斯坦。該次的事件當時對中亞安全一度構成極大的威脅。特里弗洛夫認為，很多的烏茲別克人、塔吉克人、維吾爾人等效忠塔利班之後，這些人是否會服從塔利班高層的命令？塔利班高層怎樣控制和管理他們，因此就成為了很大的問題。 塔利班对中国、对俄罗斯所作嘅承诺，亦都就系令人产生巨大嘅疑问。呢、这个最大嘅问题就系、是，一方面塔利班同中国彼此示好，而与此同时，塔利班佢系派维吾尔族塔利班控制咗阿汗走廊，呢、这个就令到中国同塔利班未来嘅关系打上咗好大嘅问号。俄罗斯中亚问题学者谢连科认为，塔利班经常系讲大话，因此对克里姆林宫嘅好多承诺并不可信。但系塔利班控制咗喀布尔之后，俄罗斯官方针对塔利班嘅语气变得系越嚟越友善。俄罗斯驻阿富汗大使日尔洛夫16号对好多嘅俄罗斯媒体表示，塔利班入城之后，俄罗斯大使馆同塔利班嘅首次接触印象好好。佢甚至系声称亲美总统卡尼嘅相比，恐怖分子塔利班今日所控制嘅喀布尔显得系更加安全。佢话佢住所附近嘅小学校嘅女童仍然系上学，佢能够听到学童嘅嬉戏声音。日尔洛夫话，俄罗斯喺喀布尔嘅大使馆目前有100多人，佢哋并有明确咁说明俄罗斯将会撤离外交官，但系仅仅系表示有啲外交官任期已经结束，仲有人系希望去休假。中亚国家同样亦都系冇关闭喺喀布尔嘅大使馆。好多嘅中亚国家嘅外交部一日之前表示，喺喀布尔嘅大使馆仍然喺度继续运转，并未有撤离计划。乌兹别克喺阿富汗主要城市马扎里沙里夫嘅总领事馆亦都喺度正在工作，但系乌兹别克撤走咗维护从自己边境到马扎里沙里夫郊外阿富汗唯一铁路嘅乌兹别克工人。70年代末，响德兰曾经亲眼目睹过伊朗伊斯兰革命嘅前塔新社嘅记者克鲁斯辛响脸书上边话，普京当局现时讨好塔利班嘅举动，令到佢想起当年苏共当局响一开始嘅时候如何奉承当时极端反美嘅伊朗精神领袖霍梅利，但系后嚟伊朗同苏联嘅关系好快恶化，霍梅利甚至将苏联同美国一样称为系魔鬼撒旦。响中国同塔克克举行嘅联合反恐演习嘅同时，负责中亚方向嘅俄罗斯中部军区17号宣布，驻扎响塔克克嘅俄罗斯第201步兵师嘅大约1000名士兵，响当日开往两处演习场所开始演习嘅活动，演习将会延续系1个月。由俄罗斯所主导嘅独联体集团系安全防务条约组织秘书长扎西响8月16号表示，这个组织已经开始准备未来几个月响塔克克同阿富汗边界举行演习。俄罗斯中亚问题学者格罗津话，正系嚟自阿富汗嘅威胁，令到集体安全防务嘅组织活动越嚟越积极。格罗津表示，集体安全防务条约组织嘅活动包括演习、升级吉尔吉斯以及塔克克军队的装备、采购武器、组织其他的一系列活动来提高3个中亚国家军队的战力。除了吉尔吉斯斯坦、塔克克斯坦以及哈萨克斯坦外，集体安全防务条约的组织中包括了欧洲地区的白俄罗斯以及阿美尼亚。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因为不希望俄罗斯在当地影响扩大，因此一直是未有加入这个组织。但是俄罗斯和土库曼以及乌兹别克在安全领域都分别签署有双边的协议。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8月初访问乌兹别克斯坦的时候表示，俄罗斯将会向中亚国家更多地提供武器装备、其他的军用资源以及军人训练等方面的援助。他说阿富汗局势正在是对中亚地区构成威胁。俄罗斯刚刚同中国在宁夏，俄罗斯在8月初同样同几个中亚国家在乌兹别克以及阿富汗和塔克克和阿富汗边界举行了军演。在同中亚国家的演习当中，俄罗斯甚至出动了多架的热火式战略轰炸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好， 學者認為，俄羅斯在包括南中國海的主權爭端在內的中國與第三國的糾紛中支持北京，來到對抗美國在亞洲的影響力。據美國之音記者詹靈斯發自台北的報導，俄羅斯的軍事力量位居世界第二，僅次於美國。俄羅斯有時同中國舉行軍事演習，至今至少公開了舉行四次。俄羅斯並向中國銷售武器，同中國一起去批評西方。夏威夷井上健亞太安全研究中心教授吳庸話：俄羅斯政府官員正喺度試圖提高中國對南中國海有爭議嘅主權聲索，同時並不公開反對或者支持其他五個與中國存在主權爭議嘅亞洲政府。佢話：中國、俄羅斯需要彼此嚟到向美國呢一個兩個國家嘅前冷戰嘅敵人顯示，兩個國家邊一個亦都唔孤單。美國海軍艦船定期巡航南中國海，對北京進行控制。至少其他八個西方盟國亦都喺七月底之後表示計劃派出海軍艦船進入資源豐富的南中國海，嚟到支持呢度嘅國際開放，唔俾呢一度受到中國嘅控制。吳庸話：呢個基本上更加係事關對美國全球力量嘅挑戰，而唔係中國喺南中國海嘅領土糾紛中支持中國。中國中央電視台的網站報導說，俄羅斯和中國過去五日以來在中國中部一個偏遠地區舉行了軍事演習，有10,000多軍人、飛機、火炮和裝甲車參加。三年前中俄軍隊在俄羅斯舉行了東方2018演習，中方派出了3200名軍人參加。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海洋安全研究員許瑞麟說，中國軍隊依然使用俄羅斯的裝備和技術。俄羅斯2015年同意向中國出售24架戰機和4套 S-400 地對空導彈系統，售價大約70億美元。他說他們實際分享一個指控的聯合援護的事實，就其實說明一些問題了。他們其實希望促進進一步的互相協作能力。中俄兩國三月份面臨西方壓力時，兩國外長發表聯合聲明譴責美國。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在記者會上說，美國的意圖有破壞性質，依賴冷戰時期的軍事政治聯盟。專家說中俄合作有局限性，南韓政治分析人士王偉軒說，中俄作為大國都不希望對方過於強大。他說俄羅斯和中國亦都擔心彼此的，他們不希望任何一方成為更加強大的國家。許瑞麟說，中俄過去的強而有力的關係是在1960年代兩國共產黨出現意識形態分裂和邊境衝突時就消退了，他們今日稱軍事演習是互動，不是任何的聯盟。俄羅斯與越南繼續維持重要的政治經濟關係。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說，俄羅斯2010年到2017年是東南亞最大的武器供應國，銷售總額達到66億美元。俄羅斯石油公司2013年代表越南在中國聲稱擁有主權的水域進行鑽探，引發中國的憤怒。吳庸說，俄羅斯在東南亞問題上主張中立。許瑞麟說，俄羅斯今日可能對越南說，如果面臨壓力的話，與中國的關係就僅僅是象徵性質的了。俄羅斯並沒有對南中海提出任何的主權聲索，中國與文萊、馬來西亞、台灣、越南和菲律賓存在主權糾紛，中國在當地填島安裝軍事設施，並派出艦船進入敵對國家的專屬經濟區，讓其他主權爭議國家感到不安。許瑞麟說，中國希望俄羅斯避免穿行南中國海，俄羅斯冷戰時期在越南沿海擁有一個據點。他說聯合軍事演習可能是為了壓制來自附近中亞地區的任何威脅。印度觀察家研究基金會說，中國在蘇聯解體之後就尋求與中亞國家劃清邊界，促進新疆地區的和平。中國軍事官網8月5日說，上個禮拜的西部聯合2021演習打擊恐怖分子，方法是佔領高地和陣地，然後穿入敵人的中心。 瑞典安全發展研究所當時話，2018年嘅演習向世界其他地區，尤其係美國發出一個訊息，亦即兩國正在更加接近。王預測話，未來中俄軍事演習將會向與中國存在糾紛嘅某一個第三個國家發出警告。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詹靈斯發自台北嘅報導。
專家對塔利班接管阿富汗可能對北韓產生乜嘢嘅影響持不同睇法。有啲人話喀布爾淪陷可能會鼓勵北韓嘅核野心，其他人則話喀布爾淪陷可能會對平壤不利，因為從阿富汗撤軍產生嘅複雜後果可能會增加吸引美國注意力嘅難度。下面請聽美國之音中文部嘅綜合報導。
北韓過去經常利用重大危機嚟煽動反美言論，要求撤軍就係不斷提出嘅話題。塔利班從省城進攻到喀布爾之後，北韓再次對美國響南韓嘅駐軍表示反對，美韓同時舉行年度聯合軍事演習。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嘅胞妹金宇正8月10號話，半島要想實現和平，美國就必須要撤出部署在南韓的侵略部隊以及戰爭機器。北韓2018年放棄了這個的要求，採取微烈攻勢。華盛頓智庫國家利益中心北韓研究資深主任卡齊亞尼斯表示，美國撤軍以及隨後的阿富汗的淪陷可能會令到北韓更加有膽量指導他們的宣傳努力。他說美國因為該國亦都離開了南韓。他並且表示，北韓明顯不希望對美國取得某種戰爭的勝利，但是明顯希望如果堅持下去，美國最終會接受北韓的核武器國家地位，甚至是至少是給予非正式的接受。具有同北韓談判豐富經驗的前國務院官員李維亞說，北韓加緊努力削弱美韓聯盟，他警告北韓不要應該是錯誤判斷阿富汗的局勢。李維亞說，北韓人會明智地不去就他們看到的情況得出錯誤的結論，因為美國依然非常強大，非常有力量，非常之有能力，北韓人應該不讓這些去大家最近所看到的不幸事件去給予他們的提供錯誤的訊息。李維亞表示，北韓對美關係有兩個重要目標。他說北韓人一直希望看到美國從朝鮮半島撤軍。他說北韓的目標是破壞聯盟，令到它結束，這個多年以來都未有改變。大家近年來所看到北韓人更加積極地試圖實現這個的目標。美國海軍分析中心敵對分析項目主任高斯說，阿富汗最近的發展可能會加強北韓瓦解美韓聯盟的努力。高斯說北韓可能認為美國現時受傷可能會讓北韓更加容易施加壓力，在美韓之間挑撥離間。高斯認為北韓將會更加難讓拜登政府解除制裁，北韓在特朗普政府以後就希望解除制裁，現時華盛頓必須要處理阿富汗的後果。告示說這個會對拜登政府和北韓接觸並且討論制裁的意願產生什麼的影響。他是認為現時比阿富汗陷落之前可能是弱得多。2011年到2013年擔任駐韓美軍司令的十萬退役上將說，阿富汗局勢說明美國準備防範北韓侵略的重要性。十萬表示他是對南韓軍隊有信心，非常之有信心，他在當地花了將近三年時間和他們共同訓練。他還表出現時情況完全不同，但是他認為大家的敵人看到此類的事件，亦即是說喀布爾的陷落發生，膽子就更加大。喀布爾突然淪陷令到有些首爾居民感到擔憂，因此展開國家安全的辯論。金玉曼星期二對美國之音韓語組表示，他很心喀布爾的混亂會在南韓重演。他說美軍撤離之後，喀布爾是很快控制了主要的地區，這個可能很容易在南韓上面發生。他還補充說，駐韓美軍是這個地區自由民主的最後一道防線。 教师袁胜军是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不会轻易决定从南韩撤军，因为南韩对抗中国具有地缘的重要性。办公室职员李光宇亦都认为，美国不会撤军，因为南韩和阿富汗在战略上是不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星期二表示，拜登总统无意从南韩撤出美国的部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报道。
在病毒溯源问题上，世界卫生组织与中国的配合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非议。在中文传媒上，大众甚至将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称为谭书记，他那张以小跑姿势与习近平握手的照片，似乎将世卫组织奉迎中共强权的形象生动地记录了下来。据美国之音记者穆峰发自华盛顿报道，但是美国最近出版一本名为《如真大流疫政治与旧国际秩序的终结》的新书，讲述了谭德赛的难处，揭露了世卫组织和中共的真实关系，亦都为世卫专家点解在实验室泄漏问题上屡屡为习近平背书提供了内幕。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学者托马斯赖特，和拜登政府中的首位女性国防部副部长科林卡尔。华盛顿邮报星期四8月19号发表文章，介绍这本书中有一些关于实验室泄漏方面的主要内幕的情节。世卫专家本安巴雷克表示，世卫调查组在前往中国进行溯源调查时，就调查地点和中国官员进行谈判。安巴雷克说，中国官员根本就不想提及实验室泄漏问题，他们向专家组提出，如果一定要去武汉进行调查，有一个前提，就是不要再提出进行下一次溯源调查建议。世卫组织接受了中国提出的条件，亦就为后来的为北京立场背书做好了铺垫。今年2月份参加武汉病毒溯源调查的一名世卫组织科学家宣布，病毒来自实验室泄漏的讲法极不可能，没有必要进一步调查。后来又在3月份公布调查报告时再次强调了这一点。书中说，世卫组织在日内瓦的资深工作人员听到这个讲法时极为震惊，其中一位对本书的作者说，我们都从椅子上跌了下来。世卫组织在日内瓦的领导层对实验室泄漏极不可能的结论感到震惊，他们不相信这些科学家在接触了武汉的资料和数据之后会排除实验室泄漏的可能性。谭德赛向调查组表达了这个看法，但是调查组相当谨慎地描述了中国官员向他们施加的压力和他们妥协的过程。参加武汉调查的世卫专家组体样已经屈服于中国的压力，排除了进一步调查的必要性。但这个时候谭德赛忍不住进行反击，谭德赛公开表示，这次调查范围不够宽阔，亦都缺乏及时全面的数据分享。谭德赛仲向中国驻内亚特使表示，即使中国不喜欢，他亦都要对这个报告实话实说。上个礼拜，世卫组织发表声明，拒绝接受溯源调查被政治化或者是世卫组织向政治压力屈服的指控。此后世卫组织与中国的关系就直线下滑，中国官员在7月批评世卫组织将病毒溯源问题政治化，表示他们不会接受在中国进行下一阶段的病毒溯源调查，并指责美国向世卫科学家施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近日中国的网络告密和揭发运动再掀高潮，从当红流量明星到女权主义者等社会边缘团体，再到机构和普通人，再到自己的朋友圈，抗疫民族主义下的告密揭发正如回到文革时期大义灭亲式的红卫兵文化。专家认为这个是政府对民众长期爱国训练的结果，近几年越发复杂高级的审查制度亦都培养和鼓励新一代民族主义者。专家指出， 高壓的輿論環境，亦都令到吳愛國成為網絡舉報攻擊的利器，而表現狂熱愛國亦都同樣或被用作實現個人私利。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暨希法治洛杉磯的報導。
本月15日，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表声明，要求对当红演员张哲瀚进行从业抵制，话他的行为存在严重的不当，不单止伤害民族感情，而且对他受众当中的青少年群体带来恶劣的不良影响。事情起因是张哲瀚最近被网友是挖出在2019年参加过一个靖国神社举办的日式的婚礼。虽然张哲瀚在13号在他自己微博账号上道歉，表示不亲人，是中国人，但是网友随后又继续挖出张哲瀚以前的照片，证明他不单止去了，还特地去了靖国神社，而且年年都去。同樣遭到網友告密舉報的當紅明星，還包括台灣藝人徐熙娣，因為奧運期間為台灣的奧運選手加油的時候使用國手一詞，他遭到中國大陸網友集體出征，將他視為台獨藝人，並且因此失去幾家中國大陸品牌的代言合作。明星的類似事件導致網絡輿論熱議，但是利用民族主義情感和政策告密和舉報的現象並不是新鮮的事，對象囊括從明星到機構到普通人。近日就在北京出台雙減政策，為校外培訓按下剎車鍵之後，沒多久沈陽某個家長應聲實名舉報幫學童補習的物理老師。據大陸多家媒體報導，這位家長在雙胞胎的子女是考上高中之後過河拆橋，該物理老師不單止是退回學費補貼2000元，而且受到處分。外交政策近日刊登文章探討中國審查制度如何造就了一代狂熱的民族主義告密者，文章引用今年中福州格致中學遭到投訴事件為例證之一。今年6月，一些网民向福州教育局投诉格致中学广播电台播放了南韩防弹少年团乐队的歌，理由是这个乐队的成员曾经表示与美国在韩战当中共享痛苦的历史。6月25号，福州市教育局宣布已经要求格致中学对此事件进行调查，立即整改。女权主义者等的社会边缘团体就更加容易成为告密举报风潮的目标。今年3月底，美国多家媒体报道了女权运动领袖萧美丽在网上被揭发出她拿着横额的旧照片，上面写着香港抗议者在2014年民主运动的口号，在风暴中坚持自由。民族主义网民还搜索出萧美丽在香港中文大学发表的关于女权主义的演讲，并且暗示这个是她得到中央情报局赞助的证据。为萧美丽辩护的女权主义者都同样成为网络攻击的目标。29岁的中国女权主义者居住在纽约的律师梁小门在微博上被称为叛徒，网民甚至在讨论如何找到她父母的家庭的住址。南加州大学安纳伯格传播学院教授托马斯·霍利汉对美国之音说，最近几年在习近平领导下，网络舆论的社会控制加强了，大学课堂教授的内容和研究当中的审查都增加，对嘉宾进入校园的演讲内容进行了更加严格的控制。舆论控制和官方默许滋长了听众学生的检举告密之风，多位学者教授因为讲课内容不够爱国不够红而受处分。去年11月，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知名冷战史专家沈志华在首都师范大学的讲座遭到恶意举报而被中断。2018年中，时任厦门大学经济学教授游盛东被举报课堂上言论与中共意识形态不符，不够红不够专而遭到校方解聘。而最高学府清华大学已经有两位的教授，就是许昌润和吕嘉，因为在课堂和演讲当中发表对习近平和中共的批评而被学生举报，遭到停职调查。这种举报不单止限于有社会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还蔓延至对身边朋友的不够爱国言论的检举揭发。国际组织人权观察的中国研究员王亚秋对美国之音说，很多人都在这举报自己朋友圈里面的人，这种现象非常可怕，这种狂热确实给人一种文革的感觉。而2015年高考语文全国卷作文就以女儿举报父亲违反交规为材料命题，再次印证大义灭亲式的揭发文化的普遍性，亦都一度引发社会和学者对举报与告密、情感与国家的讨论。一种告密揭发在文革时期的红卫兵文化当中达到高潮， 官媒人民网早在2013年就报道过当年红卫兵对那段血淋淋的历史的忏悔。1970年2月16岁的根正苗红的张红兵因为自己的母亲方中谋在家中发表了支持刘少奇批评毛泽东的言论，向军代表检举母亲。两个月之后，方中谋被认定为是现行反革命被枪决。大众熟知的记录文革创伤的文学和电影作品是都反映了这种高压政治环境下的畸形的人际关系。文革期间，亲朋好友家人之间各怀戒心，彼此警惕，政治上要求的所有人是对毛主席拥有崇水崇高的敬爱，激发出毛素丽夫妻亲人朋友彼此反目，互相揭发的壮观的成举。曾经被评为2008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的作家学者冉云飞，多年来搜集了文革当中告密的众多第一手的原始的材料，准备出版多卷本的中国告密史丛书。冉云飞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民间历史的讲座当中，将搜集到的史料分成为好几沓，有告发父母的、告发兄长和众亲友的、告发当时的大 V 公资的，甚至还包括自我告发。冉云飞得出的结论有两个，就是文革的告密从广度和深度上来讲都是群众性，波及面之深广，影响面之巨大，告发手段之无所不用其极，都是前所未有的。而对民众自小的党化的教育，从少先队团员到党员的梯队培养，使到告密者的人数巨增，令到共产党的假想敌以及捏造出来的异己分子无处藏身。在最近层出不穷的揭发的明星案当中，不爱国是最常见的理由，亦都是极有效的利器。张哲瀚、徐熙娣等正是因为被爆出踩了民族主义的红线的事件而激起网民声讨，并且迅速遭到各大品牌的解约，甚至遭到官方机构发声强烈批评。南加大的霍利汉教授说，外国势力干预中国内政作为理由，既可以妖魔化外部势力，亦都可以打击同情一些势力的内部公民。他说，以香港为例，抗议者或者支持抗议对中国不满的人，被描述成为被美国和外国势力的黑手所操纵，他们想在香港制造动乱，亦都正是因为这样，大家看到中国出现越来越多的异见人士，而不是外国干预的直接结果。如果叛国是精准摧毁一个流量明星的利器，那激发的举报自己朋友不够爱国或者发表激昂爱国言论的人，亦都未必完全是发自爱国的真心。王亚秋对美国之音说，真实的狂热爱国确实存在，但很多人是有各种的算计。他说，有些人已经将爱国做成了生意，越举报其他人不爱国就越有粉丝，有粉丝就可以卖东西。有些人可能刚刚毕业，以后要入政府做公务员，多做这些事情对事业有好处。王亚秋说，文革时期那种为了保存自己的心态都有。举个例，他现在是没事，但是担心之后就被挖出来说是发了不爱国的事，但他当时没有说他，你会担心之后会被人说是未有足够爱国，所以现在应该就先去将人家举报，然后人家就找不到我的把柄。王亚秋说，他知道自己几个朋友在微信朋友圈发爱国言论就是为了生意。外交政策最近的文章亦都提到一些民族主义者通过攻击他们认为不够爱国的人而成为有影响力的网络红人，其中包括上个月被评为广东省促进网络文明大使的微博用户孤烟雾禅等六人。据南方日报报道，他们受聘的理由是有足够的新媒体正能量传播影响力。南加大的霍利汉教授分析说，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比喻和信息、国家自豪感以及中国人的身份和精神，所以这些长期以来在中国作为一种纪律来到培养而控制意见人士的言论，利用社区、家庭和工作场所的压力以阻止人传播被认为对公共秩序具有敌意的意见。王亚秋说，这些民族主义网民确实不一定是五毛党，他们不受雇于政府，这种民族主义情绪确实好像是自发的，但是对比美中两国的社交媒体，就会发现这种自发实际上是高压审查制度培养出来。王亚秋对美国之音说，推特上确实存在极端的狂热的政治言论，但由于媒体的开放和言论自由，大家是可以通过其他媒体渠道，尤其是主流媒体，看到更加真实的情况，而中国的社交媒体就只剩下狂热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贴文，所以生活在这种情景下就会变得很狂热。美国之音记者琪希在洛杉矶报道。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